主后2009年6月27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行与不行。
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唯有你值得我们敬拜，唯有你是我们敬拜的主。我们在这里摆上我们的心思跟意念，我们摆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摆上我们的心灵，愿你蒙纳。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让我们又回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第23节到33节啊。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人，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如果这个啊没有带的人，没关系，我们这个上面有哈。好，我们一起来啊读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倘有一人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33节，一起来。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这段经文啊，或许啊，我们常听过前面这一句话哈、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哈、啊，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前面这一句话而已哈、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当然我们很熟这一句，但是后面这一句是很重要的。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哈。在讲到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我们求什么，是求人的益处，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啊生命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行事，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样的侍奉，我们做什么样的事，让人看见你的啊光就在你的生命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段经文应该连结到啊第十章的第14节到22节，是说到吃祭物的啊问题。如果你有圣经的人可以打开啊，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那是一个关于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城市里面啊吃祭物的问题。保罗呼吁这个在献祭的这个事情上面啊的对象就很重要。我们要很重要的是知道我献祭的对象是谁，我献祭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保罗呼吁，他说当外邦人献祭，他是献给鬼神，是与鬼相交，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吃主的宴席。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所以保罗在这个啊圣经里面说，我们岂能吃上帝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呢？我们岂可啊这个惹上帝的生气。所以当我们要知道是我们在敬拜，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是随着怎么样的行。我记得大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教会流行一种啊这种话语，不知道当时候的南部有没有流行哈、啊？他说啊，那有欠恩呢哈，如果有这个欠恩呢哈，就要祷告哈，无欠恩免祈祷哈。我就说啊，没有那个烟呐、啊，不用祷告哈、啊。这个好像啊，然后还有说呢，这个如果这个不超过20块，不用祷告这样哈、啊。我就想说， 哎，这个也蛮有趣的哈，流行在大家这个教会里面，好像变成一种大家的思考哈。但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的说法真的是太有趣了哈。那这个如果啊，这个说庆恩呢，就是冒烟的哈，要祷告啊，不冒烟的难道就不用祷告，不用感谢上帝吗？那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语气的哈，但是啊，在啊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是不管如何，凡事在上帝面前，我们都要存感谢的心来什么来吃哈，不管是有冒烟的，不管是没有冒烟的，不管是它的价值多少，其实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感谢神。通过感谢神，是知道让我们的心思跟神连结，是感谢上帝赐下这样的啊物品，赐下这样的食物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需要。好，所以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当然也知道说我们的敬拜是上帝，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的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跟多元宗教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稍微偏一下，我们就会啊偏离了你的敬拜跟你的心思哈。台湾是属于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啊宗教社会。在我们的宗教是很自由的，没有人管辖你要拜什么神，也没有人管辖你要做什么样的敬拜。你可以去参加灵粮堂，你可以参加长老会，你可以参加浸信会，或许你去庙里也没有人管辖你。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心思跟意念。所以这个宗教是自由的。你在一个一群朋友里面，你可以谈论你的宗教，你可以分享你的生命的见证，你可以讲你跟耶稣的关系，你可以谈宗教对话，跟别的这个啊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你们可以谈宗教，应该很少人会打起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很自由的啊这个宗教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都属于很自由的。但是我们在这么自由的这种信仰里面，或者这么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提醒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度的虚华、过度的虚浮，然后常常就只是一个外在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内在的关系。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在今天的圣经里面，保罗其实是在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信仰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献祭。他说，当我们献祭给上帝的时候，表示这个祭品不是这个本身而已，而是祭坛上面在献祭的时候所展露出来的意义，不是真正那个东西，是真正从那个祭坛里面展现出来的意义。那是什么意义？是那个祭坛上面是上帝显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里，是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一个人献祭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来敬拜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单单的敬拜，是你跟上帝的沟通，是上帝的生命临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灵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说的献祭是表达了一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种敬拜。所以奉献本身是一种不只是东西，而是什么？是代表一种敬拜以外，也在表明一个人的心中有上帝，甚至什么？跟上帝对话，跟上帝和好。如果你今天不是敬拜上帝，你今天来不是要敬拜上帝，那你来了做什么？所以你今天把自己摆上来敬拜，是你跟神的对话，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跟神和好。所以你来是摆在上帝面前，这种奉献是包括敬拜以外，与神和好，与神连结，甚至什么？把自己摆上你的心中里面，把上帝摆在你的生命里面。奉献也不单单是一种把献祭，或者我们今天说奉献不是只有把钱献上而已，我们今天大部分教会都是用钱做奉献，当然也有人奉献物。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人说什么奉献是什么？奉献东西给教会，奉献这个奉献那个哈。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叫做奉什么？奉公啊。他们没有钱可以奉献，但是什么？他们奉献时间去啊做教会的事情，帮教会整修房子，叫奉公。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代表他们献给上帝。然后这样的献祭，这样的奉献，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是跟神连结的，那就是对，是你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奉献有很多的方式，你怎么代表？但是奉献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把上帝摆在第一个是最重要，而不是那个物品，物品只是一个其次，而是你怎么样你的心思意念摆上。我记得我在这个读高中的时代，很多人都喜欢去教会，同学都很喜欢跟我们去教会。知道去教会做什么吗？因为教会有女生，所以他们就来了，他们就跟我们去了。然后呢，去没多久之后他们就走掉了。我说干嘛，你们又不去了？他说你们教会有没有漂亮的女生？他们就走掉了。有些人把自己这个奉献不是真正是把自己献上，而是他只是想满足他的想法。所以他们来只是满足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没有满足他们想要，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奉献里面，他在提到的，当他们在这个他们的献祭上面，在他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摆上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到底摆上的是什么？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里很清楚保罗在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们有自由去做很多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帮助人，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为神的神的国度着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很清楚，当哥林多人他们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这是一种叫做社交活动。这种社交活动是什么？是他们把自己那种祭物献上以后，他们邀请朋友一起来吃这个物。他们邀请朋友一起来吃，它还有一个意义，在外邦的祭坛上面有一个意义是，当他们献上的时候，它跟我们的奉献是一样的。他们是献给他们的神以外，他所留下的供物是他们认为有神已经临在这一个祭物上面。所以他邀请他的朋友来吃，一起赴这个宴席，是让他朋友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分享从这些肉当中神的这个灵在，然后他们可以吃了之后把神吃进去他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祝福。这就是当时候这些外邦人他们的这个奉献或者是献祭的一种意义在这里。所以当我在说，当我们摆上这个祭品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有献祭，而是有包括跟这个神一个连结以外，包括跟这个神什么连结，包括和好。所以他们会预备很多的食物，然后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吃这个祭品。在这个基督徒少数的哥林多城市，就会遇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问题。他说当有人邀请你去吃的时候，你就要因着这个他的邀请去吃，是无愧的，是不用惧怕的。但是有人如果质疑你，告诉你说这是拜过的，那宁可为这个人的缘故我们不吃。这是保罗他在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的这句意义，是在讲到当时候的环境里面有这种献祭的问题，包括祭物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在这种极少数的这种环境里面，他提醒这个基督徒，在这种城市里面，有些时候或许你买不到真正没有拜过的肉，因为他们也会把这些拜过的肉拿到市场去卖，但是你不要因这件事情而让你良心的缘故不吃。如果你是真心的去吃，是不带着这种任何的疑惑去吃，那你就可以得到安心。你不会因为这些献祭过的物品而得到损害。但是当 有人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对信仰有所质疑的时候，你要因这个人而不吃这个祭物。因为保罗说，因为这个人的缘故你可以不吃。所以或许有人会问说，那我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这种良心的拘束？我们或许正在说，我为什么要受他的限制？或许我们会这么想，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的是，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以外，我们也要眷顾我们的周围的人，他的信心不能因此而让他跌倒。所以保罗他在提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叫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因着你的弟兄的缘故去爱你的弟兄。或许这个很难，但是这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也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台语有一句话，他在描写骄傲的人，他说，常常我们描写他说，全世界剩你一个人而已。那个时候是什么？是满足自我。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什么？骄傲的，只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这时候当个基督徒不是这样，但是基督徒要因着在你的信仰里面去看见你弟兄姊妹的需要，而去怜悯这一个人，而愿意什么舍弃你原来的自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看见你弟兄的需要而什么而舍弃这样的自由。所以我们当个基督徒在这样的，我们今天台湾的社会也如同在当时候哥林多教会一样，台湾的基督徒不到 3%，所以你面临的环境都是一样，大概你常常会遇到很多这解啦、拜过的啦，这个很多哈。我国中的时代，有一次也是我同学，我们那个高雄有一个庙很大，叫紫竹寺，那有两个地区的紫竹寺哈，就是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台湾最有名的宋钢钉，那就是我们的家乡，那。我的国中念的国中就在那个主持室的旁边，每年大概那个四五月的时候是那个庙这节为席，这节就是他们有一点像大拜拜，他们就邀请我们去这样。那他同学说，我们的同学就会说啊，你基督徒你不要去啦，这个不然呢，这个到时候这个你又不吃这样。他有些时候会真的会排斥我们，他如果有些时候有人邀请说，你跟我们去我们家吃那个拜拜的哈，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可不可以去这样哈？因为我那时候我的信心还没有这么坚定的时候，我会想说，如果吃了，这个会不会得罪上帝哈？但大部分我们都拒绝了哈，因为比较少的这种环境啊，也比较少的这个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不会处理，我们就会。因为那时候没有教导我们说，其实吃也无妨，但是我们是就拒绝，就没有去这样。那有些时候同学就说啊，您信基督教，你们信基督教的这个比较清高这样，有些时候也很两难。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3%的基督徒的台湾的社会里面，你会遇到这种情境，或多或少有人也会因着这样来这个揶揄你。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如何，你要被邀请也好，不被邀请也好，你都凭着信心在面对这个信仰，面对这个食物，因为它不会败坏你。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怎么样才会污秽人。他讲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吃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其实吃进去以后顶多肚子痛拉肚子，然后人不舒服，它不会影响人的心思跟意念，但是从里面出来的才会败坏人，是在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去决定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人有帮助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他对哥林多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他们生命里面，虽然遇到这些事情也不用惧怕，如果你能够坦然的吃，那就面临这样的信心问题，绝对不会被影响。但是如果有人质疑你的信心，质疑你的信仰，你就为他的良心的缘故就不吃。所以我们来思考几件事情，是 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如何？信耶稣基督，我们在信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个信仰叫做基督徒。那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对你有帮助，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到人的关系。耶稣说要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去看这个人的需要，而面对这个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决定做一件事情的事件能够对他有帮助。我们是不是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我们是不是看见这个人的需要。或许有人说这个好像是是非问题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这不是是非的问题，这不是是非的问题，有些时候是爱的问题，爱心的问题。你的爱心里面，当耶稣看见那些需要的人，他不是说 你有没有去做礼拜，你有没有洁净你自己，你有没有去做什么之后，他才说好你可以得洁净，你可以得到医治。不是，是因为这个人的耶稣怜悯这个人，他的生命就得着医治。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基督徒生活的态度，在保罗在加太书里面他说，我们怎能去随从一个另外一个福音呢？我们怎么去随从一个让我们都不能明白的福音？也就是说，当保罗传福音给加太教会的时候，他们开始在质疑，这些人质疑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但是保罗说，在这个真假里面，不是真假问题，而是你们的心怀疑，而是你们心不够坚定。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态度里面，我们是面对我们所从上帝领受的信心跟爱，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怎么样？要很必须要很严谨的去思考，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在荣耀上帝的名。我们要去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小心而让上帝的名受到这个侮辱，受到上帝的名受到什么？受到因着你所做的事情让别人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上帝的名因此而被唾弃？所以我们的所行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很谨慎。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印记在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踏实所行的能够成为上帝的名被荣耀。所以我们的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很谨慎，必须要去我们的态度必须要去思考人的需要在哪里，而不是只有考虑到我的需要是什么，也要考虑到人的需要。第二个是，当我们生命有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滥用上帝的慈悲。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滥用上帝的慈悲。我很喜欢早期这个天主教徒，我跟大家很多人分享过，早期天主教徒他们都不愿意很早就受洗，他们都很害怕我受洗以后还犯罪。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受洗以后啊，如果再犯罪呢，那就会不洁净，然后可能没有办法上天堂。所以他们就等啊等啊等，等到将要这个临终的最后一刻，然后这个神父帮他这个临终抹油礼之后，然后他就死掉成圣。他想说这样的生命怎么样，上帝就喜悦了。这是这个天主教早期的这个天主教徒他们的思考。他们认为这样啊，在我之前怎么犯罪都没关系，然后等到我这个最后那个被这个神父这个临终抹油礼抹完之后，我死掉然后就成圣这样。其实基督徒是很有趣的，也有人说，那我现在如果做基督徒，那就没有自由了，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那我等我做完之后我再来什么，我再来受洗，这样我叫洁净，因为我受洗以后前面的都洁净了，我以后就乖乖做基督徒这样。也有人的思考是这样的。保罗在这里说，生命的自由不可滥用的慈悲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自由的， 当我们归入，愿意把上帝摆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上帝从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自由了。但是他说不可以滥用上帝的慈悲，是我们不可以常常假借上帝的名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常常假借上帝的名来做一些啊，用你的喜好来做。你就是说上帝是信实的，不可以因为上帝信实然后你就试探上帝，不可以因为说啊，上帝给我们自由然后我们就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反正上帝都会怜悯哈。这个我的学生最喜欢这个在上课调皮捣蛋，然后调皮捣蛋之后呢，他知道我要处罚他，他会说什么知道吗？啊，你不是牧师，你最有爱心的。他都知道假借上帝的名，这个叫我用爱心的爱他这样。我说是对，我是虽然是牧师，但是上帝也要管教他的学生。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好，这个好像跟上帝讨价还价啊，我就这个反正我这基督做基督徒了，上帝会原谅我，所以我就可以为非作歹。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而是在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神，而不是在这其中里面好像这个知道上帝有慈悲跟怜悯，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不断的在生命当中来试探主。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在士师总共有12个士师，士师记有机会你看一下士师记，士师记总共有12个祭司，这12个祭司从哪里来的？他们每次啊这个犯罪的时候，他们这个被外面的这个这个国家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求上帝，上帝啊，求你这个怜悯我们，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这个驱除这些这个外邦人，上帝就兴起一个祭司，哇，跟带他们去打仗，然后让他们得胜。当他们得胜以后呢，过没多久他们就开始腐烂，就开始这个活在自我满足里面，然后呢又被攻击的时候就说，上帝啊，拜托，我们被这个很困扰，我们这个很痛苦，求你来拯救我们，又兴起另外一个祭司士师，然后又带领他们这个驱逐这些外来的攻击，这样来来回回总共12次。但是上帝也让他们在困境里面，因为上帝说我也要惩罚你们，因为你们假借我的名，虽然似乎是拜我，但是你们生命当中却没有我。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警醒自己，当我们在行事的时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我们也假借上帝的名，好像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没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我们可以从罪当中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可以不用害怕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宝血，成为我们的印记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保罗也提醒我们，当个基督徒不是只有做我喜欢我兴趣我需要的事情，而是也看顾那些周围需要的人，在这些人当中去见证上帝的名，也告诉他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同在，也包括爱心在这里面。那个爱心不是随便乱用的，也不是可以随便假借上帝的名。所以我会跟学生说，上帝跟你同在，今天可以抄一张圣经节。他调皮的时候，我就请他抄圣经第一篇，然后我就问诗篇第一篇，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请你抄圣经第一篇吗？因为比较短啊。我说不是哈，注意看一下那里面有什么。恶人跟好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在提醒他，给他去认识上帝，知道他的行事为人不可以滥用上帝的名。第三个，当我们在谈自由的时候，要先从自我要求开始。你看我们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从保罗书信里面，保罗不断的他成为耶稣的这个最头痛的这个人，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不再是这样， 他的生命是什么？他的生命开始转变以后，他也不让人担忧，他也不什么，他也在他的生命里面要求自己。甚至我们上次在讲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出去到外面怎么样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得到这个教会这些人的供应，他说他宁愿用自己的手来供养自己，也不让这些人有负担，也不要让这些人因为我去传福音觉得福音这个传福音就有饭吃。不是，保罗说我要要求我自己，让我自己所行的也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保罗说，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时刻的想到别人的需要跟他的软弱，也不是顾自己的利益而已，而是要怎么样，我向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如此，他不是只有单顾自己的利益，也不是自私的，而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学会分享。当我们很自私的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体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个心思不断的在这里分离，开始造成纷争，开始在你的团体里面不断的是瓦解，然后猜忌，然后在这里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在真正的爱的基督徒的团契里面不是这样的，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会看见别人的软弱，他会体贴别人的需要。保罗说，当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会要求自己。最近在教书才发现，很多时候啊，其实很头痛，但是也要不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常常跟学生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带书来？他就说，我忘了。啊，我妈也没有提醒我。啊，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问题。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永远错都是指着别人，都不是先从自我反省，也不没有从我自己去思考，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这是台湾社会的现象，都把问题指向别人。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重新来思考，在我们的事情做事上面，保罗提醒我们先要求我自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自由，虽然我们有很多可以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我们也要先要求我们自己，再去要求别人？当我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要求别人？还是只是我看这个别人做的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啊，你这不好，你这不好？还是我要求我自己？想想看，我的自由里面是不是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保罗他这句话不断在提醒，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耶稣的学生，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从生活里面，我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假借上帝的名，然后滥用上帝的名？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先去要求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提醒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让耶稣所欢喜，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在基督徒里面什么都可行，很自由，很 free， 因为当我们愿意把上帝摆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上帝的国就降临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啊一般的宗教不一样。一般的宗教他们在追求的这个极乐世界或天堂，他们怎么极到？最近有这个 Seven 的公仔，听说是 Seven 还是哪一个哈？那公仔哈，这个极了之后他们换不到，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彩虹，有个彩虹头那个。啊，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哈，我只看那个说啊，他极了花了很多钱极那个哇，极那个极点哈，那换不到哈。啊，一般的宗教他们也在极点哈。他说我要积功德，用多少爱心去积功德，我才换得到什么一个极乐世界。但是今天的基督徒，你很快乐，当你愿意把耶稣摆在你生命的时候，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不用他积那么多了，你就得到了，你就得到上帝的天堂，上帝的国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很自由，你很 free， 但当你有 free 的时候， 你要学习我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我会不会在我的自由里面滥用上帝的名，我会不会因此而太过自由了而怎么样忘了自我要求。希望我们成了耶稣的门徒，我们得到很自由以外，也看见别人的需要，也看见别人的软弱。有一首歌叫做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十字架，今天活着不再是我，因为我知道你是深爱我的，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的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觉得这首诗歌也把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是跟上帝连结以外，也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献在上帝的面前。你不是来只有坐在这里，而是把你的心思意念献给上帝。上帝摆在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国度就赐给了你。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眼，也叫我们学习，当我们得到上帝的国的时候，不是太满足，也不是自由过度，而是学会谨慎自己，在生命当中不断地提醒自己，学习耶稣的样式，他看见人的需要就怜悯这个人，当他看见一个人的软弱，他就体贴这个人的软弱。主，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我们得到你的国度的时候，也叫我们谦卑的学习怎么来检视自己，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当中，不叫因着我们可以得着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我们就滥用你的名。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得到你的国度，你学会谨慎我们自己。哦，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这么美好的国度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叫我们惧怕任何的事情，不叫我们害怕，不叫我们恐惧，因为你将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们，你也叫我们能够享受你在你的国度里面的喜乐。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生命当中学会谨慎自己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丰富的生命。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一切，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世上能够见证你的名，让人也因此从我们的生命看见主的荣光，主你的国度在你里面的喜乐跟平安，愿这些平安跟喜乐也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求您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让我们学会爱惜我们的生命以外，也学会看见人的需要。谢谢主，你赏赐给我们这一切丰盛的生命，感谢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大家起来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请安问好。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天父上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生命在他的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到力量，重新得到主的祝福，以领受圣灵的浇灌，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丰盛，直到永永远远。阿门。